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很多人都说，如果科学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他就会相信。言外之意，科学无法证明上帝，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可偏偏吊诡的是，有无数赫赫有名的科学家都信奉上帝，并得出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一结论。唐曼，我曾经看过两部纪录片，一部叫《生命的奥秘》，讲述生物科学家从 DNA 编码的研究中获取了揭示人类遗传基因的奥秘。原来每一个生命体的本质都是由美丽的 DNA 构成，看似简单的 DNA 以最简单的双螺旋构建出复杂多样的不同生命来，深刻揭秘创造者的智慧。还有一部纪录片叫《恩宠之心》，讲述天文学家通过对宇宙的探测，发现地球不过是银河系中一个孤独的小点，而银河系只不过是整个宇宙中最普通的星系。地球之所以有复杂的生命，是因为很多复杂的条件刚好吻合生命所需要的环境。当科学家凝视浩瀚的宇宙，思考其存在的目的，不能不得出地球是有设计的。正如天文学家哥白尼将上帝比作杰出的工匠技师，认为宇宙是智慧的作品。他说，宇宙的机制就是那极其美善和规律的创造者所赐的，而且整个系统都是由最佳最有秩序的艺术家为我们而设的。如果小小的地球在宇宙中是被上帝特别恩宠的，那人类更是被上帝恩宠的杰作。可人类又是怎样对待自己如此被恩宠的身份地位的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10章3到6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0章7节到11章10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10章3到6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以色列人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在于弥赛亚，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又如何呢？根据以赛亚书的22章23节、28章16节、创世纪的49章10节以及弥迦书的5章2节经文的记载， 在基督降世前500多年，撒加利亚呀，他就发出预言，他称基督为房角石、钉子、战争的弓和有所行动的掌权者。弥赛亚必强盛稳固，得胜有余，而且可信可靠，全智全能。他就是以色列所有问题的一个答案。只有弥赛亚能够来实现神对其百姓的应许。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也是今天我们一切问题的一个答案。那么或许还有人会不禁地说了，神的百姓必聚合在一块儿，可这么多宗派，这么多团体，又如何能够齐聚一堂呢？犹大家那么是指南国，约瑟家则是指北国。从约瑟的儿子以法莲而来的支派是北国各支派之首。那么总有一天呢，神会要让所有百姓聚合在一块儿。那么神联合犹太人，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因为自从主前的722年犹太人被掳之后啊，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完全被异族给同化了。要南北两国统一，绝非人所能做到的，只能够由神来去出手了。那么即使是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回归故土的这一小群渔民也是由各个支派组合而成的。因为有一个代表团从伯特利下来，而伯特利它是北国的首都之一。那么为什么在两月之间，也就是静默时期，神要来保护他们呢？那么答案就是因为神怜悯他们。我们也要问自己以下这个问题，你我是怎么样得救的呢？在提多书的3:5，保罗就说了，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你看，神他有丰盛的怜悯的，那么因此他要救人。感谢神，他有丰盛的怜悯，因着神的怜悯，那么神才会在那段期间来去保守他们。那么旧约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完成之后啊，神好像消失了，大约有400年的静默期。在那段静默期间，以色列百姓啊忍受了更多的痛苦。那么后来在新约恩典时期，还有希特勒和纳粹统治德国的痛苦。那么神在旧约的马拉基书和新约的马太福音之间没有说话，但当时啊所发生的事儿就被记载下来了。因为从神给但以理和撒加利亚的预言中，我们知道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事儿。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的10:7，经文说，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为了避免你以为10个支派已经失落了，我要提醒你啊，以法莲它是神给北国以色列的10个支派之一。如果你想查考，那么请看何西阿书的11:8，神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你看神的语气是多么的温柔，神没有放弃选民的，他们是没有失落的，因为神的恩典，他们会存活下来的，成为一个国家的。神说，以法莲人必如勇士。那么从两月之间所记载下来的历史，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何抵抗亚兰的征服者。以色列人他们受到的迫害是非常恐怖的，但是他们还是忍下来了。正如经文所说的，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那么在这段非常辛苦的历程中，他们虽然好多次远离神，但是呢，也有一段时期啊，他们就靠主来喜乐。撒加利亚书10:8，经文说，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为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据估计，在主后的70年，提多率领罗马大军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里有1200万的以色列人，当时的人数啊，比今天住在那里的犹太人还要更加多。神说，我要发嘶声。那么嘶声很难表达它原来的意思，比方说坐在观众席看球赛的时候，听到后边呢有人就发出怪声，那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啊，这就是嘶声了。有人就翻译做，我要向他们吹口哨啊，这个翻译啊也很不错。 神说，我要向他们来吹口哨，聚集他们。那么这节经文还没有来应验，因为十章九节会说到，他们要再被分散在各地。虽然在基督的时代，以色列的人口很多了，但是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升天之后啊，耶路撒冷将要被毁。主耶稣大约是在主后的30年左右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在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就被毁了，犹太人呢就四散到罗马帝国去了。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10章9节经文说，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你看，神说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那么我们要问了，他们要回到哪里呢？回到老家吗？不是，是回转归向神。已经归回故土的犹太人还没有回转归向神。我同意圣经解经家他们的看法，相信犹太人呢会再次被赶，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撒迦利亚书10章10节经文说，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好，你看，神说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那么今天埃及地的犹太人呢就很少了，我相信呢这是指将来以色列人四散到世界各地。神就宣告说了，要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如果你仔细的读约书亚记，就知道疆界在哪里。黎巴嫩呢是应许之地的一部分。有些解经家他们就认为啊，圣经提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是指黎巴嫩海岸的南部。他们说今天那里啊还是富饶之地。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当探子去窥探那个地的时候，那里雨量充足，山上长满树木，遍地出产丰富的水果。只要几年不下雨啊，那么就会变成沙漠。但是黎巴嫩它是应许之地的一部分。那么到今天，神还没有把黎巴嫩来去交给犹太人。但是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呢，黎巴嫩会变成他们的地方。那要到千禧年的时候啊才会发生。那个时候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的美好。撒迦利亚书10章11到12节经文说，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请注意，这是指神借着神迹来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那是神第一次带领他们呢到应许之地，但是将来神再召聚他们的时候会行更大的神迹。于是耶利米书的23章7到8节经文就说了，经文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你看，也就是说，当神再次招聚他们的时候啊，神所行的大神迹啊，会让他们来忘记神曾经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神迹。我认为对预言随意解释的人呢，也不敢说以色列人现在回到巴勒斯坦是应验预言了，不可能的。这里很清楚地指明，将来神会再次把他们呢给召聚起来的。撒迦利亚书的第11章就结束了末世。这和基督第一次降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让我们就看到了罗马时期。那么和以前的马加比时期一样，这是黑暗的时期。很多解经家他们就强调啊，撒迦利亚是带来盼望的先知。撒迦利亚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 他是旧约最后为神来说话的先知之一。那么新约一开始，由天使向另外一位撒加利亚就来显现，他是以利沙伯的丈夫，以利沙伯就生下施洗约翰，而施洗约翰他是基督的开路先锋。我们再次就看到神原来纪念他的百姓的。撒加利亚不仅是带来盼望的先知，也是传讲真理的先知。作为一个带来盼望的先知啊，其实并不容易的，因为他可能带来虚假的盼望，那么就像假先知对百姓所传讲虚假的预言一样，他们暂时会在物质上来去蒙福，但是征服者会从西方就来到。首先呢，来的就是亚历山大，然后就是罗马大军，这就表示了以色列百姓啊要经历很大的苦难。那么这一章就描写了神百姓的好牧人，好牧人会为他的羊来去舍命。同时呢，这一章又描写了另外一种非常愚蠢的牧人，他会在稍后啊就来出现，他代表敌基督。敌基督会在捡羊毛的时候啊把羊给杀了，然后来吃掉。撒加利亚书十一章一节经文说，黎巴嫩呐、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应许的，而是指出啊，在撒加利亚时代结束之后，以色列百姓将要四散到世界各地。我认为这是罗马人所造成的，罗马人用的方法和亚历山大大帝啊是一样的，他们都从北方下来。如果你去黎巴嫩，你会看到在贝鲁特北方有一条著名的河，叫做犬河。在河的入口面对山的地方就标出世界列国名人榜，每一个大国的大将军经过的时候啊，都会在岩石上来刻下名字。所有的大将军都走过那条路线，因为著名的大列国啊是从那里开始的，一直往内陆就延伸到北非。加利利海、约旦河以及死海都是大列国的一部分。所以撒加利亚在这里描写的是征服者呀进到巴勒斯坦的一个路线。神说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黎巴嫩的香柏树啊是举世闻名的，所罗门圣殿和他自己的行宫啊大多都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啊来去造成的。那么现在大多数的香柏树啊已经消失，留下的不多了。我见过最美的香柏树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公园里，那棵树啊很美，受到很好的照顾，长得最好的树啊是在下雪的地方的。黎巴嫩在希伯来的原文就是白色或者是多雪的意思，源自白雪覆盖的山区。大裂谷啊就是在这些山区往下去延伸，那是一条非常巨大的一个通道，过去的世界强权都会经过啊，像埃及、巴比伦、马代波斯、叙利亚还有希腊。我认为撒加利亚所描述的就是罗马人呢会从北方下来，来进到巴勒斯坦。撒加利亚书的十一章二到三节经文说，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巴山它属于北国以色列，那里有很多的橡树。神说：“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那么这些啊是假牧人的声音，他们给百姓错误的引导以及虚假的安全感。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那么这可能是指啊年轻的王子。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四到六节，经文说：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武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啊，真可怕。群羊那么是指回归以色列的渔民，他们为什么要回去呢？虽然他们有一段看似很蒙福，但是呢，征服者一来到，那么苦难呢就来了。罗马人南下时会发生这样的苦难，那这个预言就描写的非常准确。神他就许可这个事儿来去发生，因为以色列民不仅是背离神，那么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啊，他们也会拒绝弥赛亚。撒迦利亚书十一章七节经文说，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好，你看经文说，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那么你说，这时撒迦利亚成了牧人了吗？或者说这只是一个比喻呢，还是指先知的行为呢？我个人认为啊，这是行为上的比喻，因为有几个先知啊，他们用过这种方式的。以西结把自己锁在屋子里边挖通道，一直挖到街上，那么这在以西结的时代呀，是很不寻常的。那么当以西结从通道走到街上时，他就传讲了一个信息，他有一群听众，他很会吸引听众的。我个人认为撒迦利亚呢也用相同的方法。经文说，我拿着两根杖，一根叫荣美，就是恩典或恩惠的意思，那是牧羊人的杖，用来管理小羊，让小羊啊能够乖乖的去走，如果有一只羊走偏了，那么牧羊人呢就会用杖把它给拉回来。那么另外一根杖叫做连锁，连锁和盟约是有关的，那么是指牧羊人还带着另外的一根杖，这个杖是很重的木棒，那么和牧羊人的荣美之杖就不一样。牧羊人用连锁这根杖啊来去对付野兽啊，对付那些想偷一羊的人。所以撒迦利亚说，他拿着两根杖，荣美和连锁，或者说恩典和盟约。他说，我牧养了群羊，那么撒迦利亚他做到了。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八节经文说，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那么这三个牧人呢，是指假先知。撒迦利亚书十一章九节经文说，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认为这是对假先知所说的啊，指的百姓啊带着不好的祭物来去献给神。我们从马拉基书就看到，当时有一些百姓啊，他们就很吝啬，不喜欢十一奉献，他们也不乐意去献祭。如果有一个人有一只老母牛，他就叫仆人呢、趁老母牛死之前啊，赶快的带去圣殿来去献祭，而且还谎称已经把最好的牛啊献给神了。马拉基的预言呢，焦点都是在指责假冒伪善的百姓。神不接受他们的献祭的，要死的由他死，那么就是不要急着杀他用他。那么神在呼吁百姓啊，做人要诚实，行事为人呢要清白。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节经文说，我折断那成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好，请记住，荣美的意思就是恩惠。那么撒迦利亚的意思就是，他把杖给劈断，那么就象征啊，神就收回了他的恩典了。神带领百姓进到应许之地，应许啊要来祝福他们，保护他们不受仇敌的攻击。 那么神就以恩典来去对待归回的渔民。在十章六节，神说，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神这么来做，不是因为他们配得，也不是因为他们顺服神，他们本是悖逆的，但是神还是要施怜悯。那么等到有一天神不再施怜悯的时候，神就会来废弃他的约，不再施恩惠，不再施怜悯了。你看，神说要废弃他的约，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神不是重复的说他永远不废弃他的约吗？我们知道，有条件的约和无条件的约呀是不一样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的一生，如果只是像蚂蚁一样奔波忙碌、辛苦劳作，如果只为满足肚腹的饱足和皮囊的需要，确实也无法知道，这有限而渺小的生命是为着一个更高的目的而活着。如果人只看到今生短暂的荣华富贵，看不到永生无限的荣美富足，岂不是白白浪费上帝之约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教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教我智慧一点都不少。